身，别期望没有谁在跟你作对，别哭了，没有谁会心碎。我没有勇敢的人。
我今天晚上心态有点崩，就是我们是2月7号晚上这天录的，就是肯定跟昨天晚上不一样嘛。我今天不光是看到一个 我关系还挺好的同事就转了一篇，就我刚刚发你那个文章，那篇文章是一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号，我之前没有见过这个号，但是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跟账号差不多路线的吧。
嗯，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叫秦县，它跟贵州有什么关系吗？那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警惕有人在用李文亮医生做文章。然后这个文章打开来呢，我们也不会把链接贴进去，没有必要污染大家。一点进去看就非常的脑壳疼，就看不进去，但是它会有一些就是大的红字你没有办法跳过嘛，然后包括什么类似什么 CNN 啊港独啊这样子的词它会不断出现，你总是会看到嘛。然后它红字部分大概写的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出现红字，好好看看这是不是港独的味道，然后在下面的就是正文的红字，就是这就是舆论战多么可怕，我们没有在疫情面前倒下，但我们就在舆论场上先败了下来。所以可以推想前面基本上就是说比如 CNN 可能又拿中国的人权问题说话，然后有一些就是所谓的港独分子又拿这个事情做文章。然后我朋友就是这个是我平时关系还挺好的一个同事，然后他说就是我昨天看到朋友圈在哀悼的时候就觉得有问题。就知道
他是私发你的还是
没有在朋友圈分享的、
okay.
就是昨天一篇哀悼的时候就知道有鬼，待在家里面容易情绪暴躁，可以去小区散散步发泄一下，不要随便被别人借了脑子用。我不知道 I just因为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自己微博的时间线上已经有一些人在说就是请不要再用带节奏这三个字了。
我看秋晨发了一篇关于抨击带节奏这个说法的文章。
就长微博。然后但是我当时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就是没有对这个词的就是 word rage 到达某个点，但是我今天打开看这个文章然后再看他说这个话，我真的是对带节奏三个字已经就看了三次，我可能再长时间我都要炸了。我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总是有这样大局观，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就是从哪里学的，我感觉我的课本里面其实并没有教过大局观这么一个东西，它好像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成长路径，然后有一些人在成长路径里面就是收获了大局观这个道具，然后就不断拿出来使用，就是有一种不管你出什么牌他都会甩出来一张牌啪说你要有大局观，然后带节奏感觉是大局观的一个衍生。
诚实一点的来说，身为直男啊，诚实一点的来说，身为直男就脑子里没有什么家国天下或者大局观是很难的。就是从小到大就被怎么教育的嘛，包括过去十年很流行一句话嘛，什么未往圣什么继绝学什么的，虽然我不是很对这句话很感冒，
你背也背不全，
背不全，对，但是就是 的确很多男生都把这件事情当做是自己的某项使命，
为王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太平。
对对，我是2013年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宏大叙事这个词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是动车那个事情的一年之后，动车是12年还是11年？天哪，我们果然忘了好多东西。
没有办法记清年份
哦，好吧，
就暂时有时候可以就是用自己那时候还小来逃避一下，但其实就不应该逃避嘛。
对，
就
然后
这一年其实有众多的自我忏悔应该做一下。
嗯， 嗯，然后那次是一个旅行夏令营，然后中国香港台湾的，对不起，中国大陆香港还有台湾的大学生在一起，然后我们跑到一个香港的一个农村，然后那个地方要被强拆了，要盖高铁，然后就是所谓的那个西九龙嘛，
嗯，
就是新的高铁，然后然后我记得北有一个人大的学生就问那个一个农民老伯伯，
嗯，
就说你觉得那个某某政策引进香港过后对于你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然后那个老伯伯就很懵逼，就觉得就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些政策，他也不知道什么宏观经济，他就是一个种菜的人，而他种菜那个地方要被拆掉了，
嗯，
然后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建筑师，他是作为讲师之一的，然后他就问了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问题，他就问那个老伯伯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讲，就是你6点钟起来，然后到你晚上睡觉，你一天都要做什么事情？
嗯，
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景象，就是左边大家在那个挑着。对，挑着扁担然后施肥什么的，然后又外边就是挖掘机在那响，啊，他就说这些事情给你一天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然后我是在后来才知道，就后来跟其他人讨论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就是他们对于就是北京来的学生的这种不可避免的要用宏观叙事宏大叙事去思看问题的一种
不适应。你刚才讲到就是每一个直男他可能小时候都有就是为王圣继绝学，这话怎么这么难念，为王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让我想想看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就当然应该不是一个性别问题，就是大家和权力的关系吧，就是一方面渴望拥有权力，或者说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这个事情，但另一方面时间久了，不管是通过阅读和结合上自身的体感，又知道是要忌惮权力的，然后在这两者之间就会有很多的撕扯。
嗯，
就好像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站位，当然就是你在每一次的公共表达里面可能你可以去找到那一个点，就是在有些事情里面会说要就是要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当然当你说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也就是暗指自己并不是人民群众嘛，对吧，然后在有的时候可能会说这个事情可能比大家的朴素的情感要复杂一点，在每一次的公共表达里面你可以找到这个站位，但是从整个人的系统来讲就是其实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点。我当然不觉得就是人需要什么 就这不是一个外部要求，就是人没有什么 consistency 这个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但可能对于个体来讲，如果往下去想的话，其实是有点痛苦的。
嗯嗯嗯，我那天看陈冠中2009年出版了一本小说叫盛世，然后副标题叫中国2013，然后小说的情节就是中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暴动，
嗯，
但是它只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
虚构啊，不是
虚构，然后一个月之后中国就变成了世界强国，每个人都很开心，然后旺旺集团把星巴克收购了，文化软实力也非常的就是在全世界彰显，就
全世界都说中国话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里面有一个，但是有一些人就因为大家都很快乐嘛，所以大家都忘了那一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
但是就有这么三四个人，他们就不停的在追问说，这个是写在题目开头的一句话，然后他是这样的，他说一个月不见了，我是说一整月不见了，消失了，找不到了，照理说一月后是二月，二月后是三月，三月后是四月，现在一后就是三，二后就是四，跳了一个月，你明白我的意思。他里面有一个寻找这个失去的一个月的一个女人，然后他在那个社会算一个意见分子嘛，然后他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又红又专，很懂得在这个意识形态下面很有策略的去拜山头啊、拜码头、
哦、
然后去找到他们的那个大学里面啊，嗯，然后找到那个大学里面的一个读书小组，然后那个里面的头头就是将来会是国师，然后他们这是国，所以这个读书小组就是这个国师的一群青年禁卫军，
嗯，
然后他就在里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他就在里面就是拜码头，然后去跟自己的老师去交心，然后在他看来是一个寻找失去的父亲的这个过程，因为在陈冠中的虚构在陈冠中虚构的这个关系当中，这个他的父母从以前是一直是离婚的，
嗯，
然后他就没有怎么经历过父亲，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个隐喻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跟权力男性跟暂且在这里说男性吧，男性跟权力的关系，一重是说我要去贴近他，那其实这是面对男性强权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样子嘛。但是另外一重就是他又有一重另外一重的矛盾，就是他有一重年轻和年长的之间的这个矛盾，就世代之间的矛盾，就是年轻人就觉得你们做这个事儿都太慢了，或者说太没有效率了，就是试看将来是谁的天下，就肯定是我的天下嘛，所以就是他会想很多办法去让自己就是显示出我是可以战胜你的，这其实有点俄狄浦斯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弑父的感觉，
就所谓男性一定要通过一次弑父才能实现自我成长。
对那年长的肯定他面对从下而上的这个攻击，他也会觉得就是自己感到受到了冒犯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跟权力的关系有点跟就有点像我们跟父亲的关系，就是他
想要取代他，
你又想成为他、然后你的个人认同又是通过他去实现的，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有大局观吧，就是在
对
还没有取代他之前，或者在没有成为大家长之前先操练一下。
我到现在仍然忘记日子里是多么的狼藉，可我为什么觉得那么的那么的危险，危险的在狠狠的咬我还不远，危险的是我冷漠的心。
我回到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小点，就是你感觉就是在昨天之后你有觉得什么自己要反思或者觉得特别羞愧的事情？我先说我自己吧，就是
啊，好
啊，当然这个比较行业，但是我会去想，就是自己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对红色流量这个东西是就从一个暧昧的态度到变成说我非常想要攀上这个高枝，然后对于他所说的事情，他所倡导的那一套东西，就假装自己看不见。嗯，
对，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们的号入驻年糕妈，入驻学习强国的时候，
对，就是就只是。嗯，要不断跟自己说这是一件好事。
嗯，
以自己成为他的一部分，说不说得上为豪呢？不知道，但是就是你的反应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关点。
嗯，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我现在没有对这个事情就是有感而发的感到非常的愧疚，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我值得愧疚的事情，就是我经常会是一个就是自诩为高中政治非常好的人，
嗯，
然后我就觉得现在觉得特别莫名其妙，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可自豪的。但是其实说这个话我依然在内心里面会有另外一个小人给自己找补，就是嗯，我觉得高中政治课给我带来的是一套就是梳理事情的方式，他至于他说了什么我就不是非常重要，但是就是在当时当刻我还没有办法内化就是那一套东西对我自己的就我自己的内化程度有多深，就是是不是我在一些就是不太经意的时刻其实我是用那样的方式思考问题的，就这个让我觉得比较吓人。因为其实高中政治好，讲白了就是你特别善于就是总结归纳嘛，
嗯，
就是你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列出一二三四条然后解决的，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是让你去对这个世界产生疏离，以及就是他在削弱你，
用理性削弱你的感性吗？
嗯，去削弱你应对真实的混乱状况的，或者说至少就是他会很大程度上 损耗你的倾听能力吗？就是你的脑子里面已经有了就是这么一二三四条路，事情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任何人如果他跟你的一二三四是不一样的，那没有良心一点的可能会用强权去胁迫他认同，有良心一点的也不过是通过一些软磨硬泡让对方接受你的逻辑。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可能我在一些就我不自知的状态之下，其实是用这样的方式对人的。嗯，就当然有在改吧，但是就不知道还要花多少时间可以改。你说，
一个是强求，一个是软磨硬泡。那你理想中的？你理想中的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方法是什么呢？
理想中就是不要别人接受，就至少现在来讲，如果在那个光谱上一定要选的话，那肯定是无限趋近，就是你不需要别人接受，就是不用总去想着就是赢得每一场辩论嘛。
哦，
就是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包括说什么就舆论场上你已经输了这个话，我会有很强的膝跳反应，就是我就特别受不了。就是这种受不了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我原来就是一个想在舆论场上赢的人，我现在就觉得这事情特别傻逼，
就是不以赢这场比赛来发表观点或进行说理，而是就是你觉得对就讲了，然后
所以就是就对我自己的冲击也很大了。就是我一比如说之前就是在二月六号之前，可能我听到你说就是什么就这国家真是烂透了什么之类的，我就很不想听。当然就是听到什么就是厉害了我的国我也不想听。
嗯，
就我觉得这两边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一次就是就能让你面对就是你对自己的国家有多失望吧。就这个我不知道对你什么，就其实对我来讲是一种非常痛苦。因为其实你不太知道就是接下来要怎样。
嗯，
就我还是我觉得我的骨子里还是有那一套规训的，就是我无法成为一个就是标准定义里面的意见者，就是我做不到，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做不到。实际一点来讲，就是从现在的大方向来看，你在这个国家做和内容相关的生意，不去贴这个是不行的。
嗯，
所以我那天在微博上讲，我说就是昨天晚上之后就明白自己接下来在每一天在这个国家里面都是苟且偷生。嗯，我觉得可能看到的人有一部分人其实和我的理解不太一样，就是我的那种强烈的负罪感来自于就是我还是要继续作恶的，就是可能不至于作恶这么夸张，但是你至少还是要做妥协的。
你在维持他？
我在维持他，就是我不可避免的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让这样我非常焦灼。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Going to march Tiananmen Square. Why? I think my duty.
我也没什么资格说这句话了。我是觉得我有种
欣
慰劫后余生的感觉。没有，我要避免欣慰这个词，因为没什么好欣慰的。就是就是它里面所 就是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参与度，然后而且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小说中有一个写法叫一击数名，就比如说我举个不好例子，就是《甄嬛传》就是《甄嬛传》里面那个甄嬛第一次跟果郡王那个相会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他们有一个花叫牵牛花，然后后来就是不是什么送了两批蜀锦局做的缎子，上面也是牵牛花，然后到后来就是那个皇帝赐毒酒给那个甄嬛的时候，他那个旁边还是牵牛嘛，就是他通过同一个意象去串，把很多东西给串起来，然后你每次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这个意象就像一个 motive， 然后你就会想到以前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大家好很成功的把很多的以前的我们的记忆，就在我觉得他真的要没有人记起来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记忆，比如说去年是那个八九的30周年，去年其实讨论的人并不多，但是我在昨天和今天在微博上首先看到了广场上面大学生的横幅是北岛的那个诗，然后我刚又看了一个 BBC 的纪录片的片段，然后 BBC 的记者问那个骑着自行车的大学生，他说那个记者就问他 Where are you going？ 然后大学生就操着那个 Chinglish 说to the square， 然后他说 What are you doing？ 他说 To march， because it's my duty。 哇塞，我当时看到的时候真的就
还是有救的。
他展现了另一种精神面貌，然后这种精神面貌是，我对不起，我用的是个词儿，又是一个好
又红又专，
对，他展现了一种人不同的说话的方法，跟他在跟 BBC 的记者去交流的时候，他所用的那种态度，这是今天的今天我们很少碰到的嘛，所以。我看到大家逐渐在记起来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就更加的感谢李文亮医生，就是他的死不仅是某种不管是对于吹哨人保护的机制的追问，还是对于造谣获罪的这种批判，我觉得他其实让我们记起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利用他。就用你一开始发给我那篇文章来说，他就说有人在别有用心的利用李文亮医生嘛，我觉得
要承认这一点是吗？
我觉得要，当然要承认这一点，
我们就是别有用心，
我们对啊，就我们当然是在利用他，就我觉得单纯的利用和被利用，其实你光把这个问题指出来说我是在利用你，我觉得这一点意义都没有，就这世界上我们本来就是在不停的活用或者挪用各种文化意象，所以就大大方方的承认这一点，然后做想做的事情，就不要怕什么微博被炸号什么的。
就是上一次你来杭州的时候就是就有讲到吗，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刚北京就是杨医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在说，我说就感觉这一个月过去，就是有一种好像老天有什么安排，就是他的故事都就整个的叙事都非常贴合，就是每个人深层就心底更深层的情绪， 然后就感觉每天在看一场又一场和自己休憩相关的，暂且说是真人秀吧，因为它的确是就是
它是电视型
非常非常字，不是，我其实是非常字面意义上的 reality show， right？ 它是现实作为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当就是戏剧性此时不带任何的价值判断，就是它以就是现实以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然后其实包括昨天就也会有这种感觉，当然那种感觉它会更接近于就是就上天在给你发出信号，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不接收的话，就是其实是你刚才说的嘛，就是就大家最近被唤起很多记忆，当然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就是这些事情都和生死相关嘛，
对，
就是可能触及到生死的时候大家总是容易被唤起一些就是之前没有什么精力去思考的问题，再加上这一次它不仅是生死相关，它是和每一个人的生死相关，就大家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感染，然后为我们牺牲的人的数字又是如此之巨大，包括加上就是这其实这一次你说他有什么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吗？我始终觉得没有，但是他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在运转失灵，就是然后同时又没有人出来去承认这样子的运转失灵，然后就会激起极大的愤怒，就是在此之前其实是不会给你看到的，就是不会给你看到就是这个机器是如此之千疮百孔，再加上就是其实这种僵化教条主义运转失灵其实就还是上次说的嘛，大家每个人在工作里面都接触过，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特别怕犯错，然后我就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我看到我的上级就是这样，就是我知道他做这个事情并不是因为他想干这个事情，而只是因为就是我上级的上级压给他的这个事情，包括就是每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他不是为了这个事情解决，而是怕出错，就是或者说我站位不对，或者说我没有在这个体系里面证明我的价值，如果我无法证明我的价值的话我就会被淘汰，再严重一点会被就剔除这个队伍，或者就拖出去砍了，就是他其实是又映射到自己很多在工作中或者生活里的挫败。
我今天有一个新的感想，就是我以前跟自己讲过一句话，我说不要说别人说过的话，就是就比如说
为众人抱心者嘛，
类似吧，就我不太会转发这样子的话，就我也不会，就当大家都去，就是如果我看到可以被讲的角度讲完了过后，我其实不太会再去发什么言的。但是我今天觉得有些话其实被说了很多遍还是要被，对，还是要重复，就是第一就是它毕竟不是一个什么内容创作的事情，它是更多像一个喊口号， 但我这边的喊口号也没有价值判断啊，它就是一个口号，而且我们要，而且口号其实是运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做一点自我忏悔，就是我还在逐步适应当中，因为说实话刚刚听你讲一番话，比如说就是怎么每个环节可以失灵成这样子，我内心我 again 我在适应当中，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说出来，就是某种因为要标新立异而自己慢慢变得犬儒的后果，就是听到了你刚刚的话，我会觉得
你不是早就该知道了吗？
或者说其实你说的跟别人也没什么差别，就是其实这样的话我听了很多遍，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希望自己变成的样子是，就是说对于你觉得对的话或者你觉得正确的话，其实听再多遍讲再多遍它都没什么，它都是很应该的，因为而且也可能只是在我们这个微观的环境下，就是我们这些话听了蛮多的，比如说在社交媒体的同文层里面，
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是，我觉得我也有一点吧，就是我其实看到就是一些被重复过多的话，我也会有一种，就第一反应会有一定排斥，但是我后来觉得可能是我们两个人都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就是革命家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和商人的思路是接近的，就是纯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非常懦弱
没什么用的
没用的生物，就是他看到一个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不然是找另外一个不同的点，要不然是批判或者纠正嘛。
对，
但是作为真正的革命家和商人，他们看的是机会，
嗯，
我如何把这个事情放大。
对，
就比如说某种意义上我并不觉得就是李医生是为众人抱薪者，我觉得就是这个说法有点就不符合我的信息源给到我的实际情况嘛，对吧？我觉得他可能对我来讲更大的冲击是来自于就是在就他在接受训诫的时候他低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身后没有人，就是
他感到害怕，
对，就背后没有支撑网，
嗯，
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嗯。
但是我猜想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运动家的思路，那就是包括就是类似于说真话嘛，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仅从我自己个人非常狭隘跟私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也有一点被放大，就是这种说真话他并不是那种就说出真相嘛，他并没有在就是他并不是一个皇帝的新衣那样的故事，对吧？不是就刺穿了当时的谎言。但是如果从一个运动家角度考虑，那现在大家在反复传唱这几句话，或许这就是一个运动的起点。
嗯，
就是因为其实你也就通往那个理想的国度是有很多条路的，那你要选的话肯定是选群众基础最好的那条路嘛。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ut of here, said the Joker to the thief. There's too much confusion.
我因为我早上给你凌晨给你发的那个文章嘛，
嗯，
就
冲师那一篇，他可能是比较早的，就是看了一下李医生的微博，然后抓取了一些他的生活细节。你感谢微博是觉得他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李医生可以记录下这些
吗？
什么快这个这、
啊、
就是、
啊啊、没
是什么什么梗？
没错，没有快手
哦，
快手的那、感谢快手官方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啊！对，我要说这句话，感谢微博官方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就不然我们就对他的了解都是只是围绕这件事情本身的，然后而工作可能只是他。或者是那一场训诫只是他就是三十多年的生活中一件
挺大但不是全部的事情。
对，
我感觉就是虽然我看到就是大家还是会用一些概括性的话，比如说就是这是多么鲜活的一条生命，或者是他和我们也一样，就是我看到这样概括性的话我还是会有一些膝跳反应的不满，但是可能从更长的时间线来看就是还是个进步吧。
嗯，
或者说就是按照我们俩所理解的进步的方向在走，就是他被还原了很多生活细节。我刚刚脑子里又我刚刚吐槽完别人就是用这种非常笼统概括的话，但是我脑子里又飘另一个就是更加伟光正的话，但我试着讲一下，就是就是可能就如果说就是一个国家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和个体的总和的话，那可能每个人的生活也就是就这些一个又一个细小的生活细节所累积起来的。嗯，它不应该被一种意识形态所概括，它可能也不太应该，就当然就这个相比到意识形态没有那么严重，但它也在更理想的世界里面不应该被什么就是它追星吃货这样子的刺激标签所定义吧。它就是你就不要说就是不要说是一辈子也好，三十几年也好，或者一年也好，可能一天里面都有就很多的起起伏伏。嗯，就比较恶心的版本是说就珍视每一个时刻，但这事情其实就很难做到了，就可能上一秒发生的事情就是就下一秒都会忘记之类的。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今天整个看下来就是感觉大家就处在一种就是没有被戳破的矛盾之中，就是就关于他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英雄之间嘛。当然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逻辑比较顺的链条可以把它穿起来，就是类似于什么 他这样的普通人成为时代的英雄，其实是某种悲哀也好啊，或者是他虽然没有，虽然他跟蒋医生不一样，但是他保护了他周围的人，所以他是平凡生活的英雄也好，就虽然有一些这些讲得通的逻辑把它串起来，但我还是觉得就是这里面是矛盾的。因为我讲这个其实是因为你今天讲说，就是大家在朋友圈里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行动，其实就是敲打键盘，就是这样的 social media engaging 是不是一种新时代的游行，还是说我们已经没有
勇气去，
没有去游行，
真正的游行。
我当时对这个，就是你当时我你当时说这个话，我第一反应非常生气。但是我后来想，其实就因为愤怒永远是一种二级情绪嘛，我觉得它可能更多是一种，就是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英雄的话，那英雄他就，那我们除了为他树碑立传，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然后其实一种无力感，就是我最先的反应就是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就感觉你背后没有一个，就大家没有团结在一起做一件事情，它不一定非要是以上街的方式嘛，但是我们除了就是纪念他以外，是否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讲的什么一点，就是现在这样子的愤怒和悲痛如何转化成为一种
political momentum，
不是 momentum， 就是一个，你说 momentum 也可以了，但是可能更多就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清晰路径嘛。我有一种，就虽然这个话说出来不太好，但是我感觉至少昨天和今天，我感觉大家还是更多陷在自己的悲痛里，虽然这种悲痛是共通的，但是更多还陷在自己的，就是他没有，还没有就是到转化成为某种行动力量嘛。就在我的归因系统里面，这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大家把它当成，还是把它当成一个英雄，就英雄是需要被纪念的。但假设他可以真的更多的被一个，被当成是一个普通人来看待的话，也许事情会不太一样。
我今天看那个聪师写那个李文亮医生的微博回顾，就是讲，比如我里面有几个细节，我觉得我一定要读一读，我真的非常喜欢。他就说，他夜班时喜欢吃鸡蛋灌饼，他喜欢这种碳水化合物，一口下去，他能感受到多巴胺在分泌。然后还有一个细节，有一天他想吃橘子，他穿着拖鞋在风雨中跑了1000米，终于买到了橘子。他也常常转发一些抽奖微博，他可能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吧。很快他的运气得到了验证，有一天他终于抽奖了，奖品是一盒湿巾。对不起，我的铺陈可能有点长，就这些细节让我想到、那个、
我今天差点买了德克士。就是在好像是人物的稿子里写吧，
这篇稿子里面也写了、
就是说就是
腿戒极品，
腿戒极品还可以蘸辣碟，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德克士还有辣碟。
然后他这段话让我想到那个宋怡朗，就是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给张爱玲的70年代一篇文章叫《相见欢》写的一篇 评论。相见欢的故事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一读，其实大意就是说内战开始了，就是40年代那个内战开始了，然后那个两个北方的太太跑到上海去就是避难。然后宋一朗是这么说的，他说，却说相见欢里的那荀太太与武太太因打仗避地上海，迁就着过生活，于这时代亦无怨言，也不求甚解，有这样一种顺从而与悲屈又两样，与无知识也有些差别。我读聪师的那篇文章，我就马上想到了这段话。我觉得其实大家为什么会在争李医生是不是个英雄，就是因为他不符合我们以前熟知的英雄模板，而他表现出了一种非常中国式的英雄。我说的中国式的英雄不是共产主义式的英雄，也不是五四式的英雄，而他就是一种小人物中的英雄。但这个小人物我觉得
就是乡土关系里的英雄，就是我要告诉一些就是我的村子里的人，
亲朋
好友，
对对对对，所以他没有什么道德觉悟，他没有，这句话太 condescending， 对不起，我要重新讲一下，就是
不是深明大义的，不是说
他不是深明大义的
做中国的脊梁。
对对对，我觉得宋一朗这句话说的很好，他说于这时代亦无怨言，也不求甚解。你看他去抽，他做的事情其实都是用知识分子的话来说非常小市民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宋一朗说顺从而与悲屈又两样，与无知识也有些差别。所以今天我在
我觉得其实不是不完全是义无怨言吧，就是我他的微博里面有一条印象比较深，但可能很多印象都很深了，是比较最近的嘛，就是他说就是他做眼科医生，说患者一多了就人就会发毛就会生气，
对，
但是后来想想看就应该调整自己啊，就是我吃点好吃的，然后我心情就会好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关于什么英雄还是人的讨论其实也意味着就是说我们的语言很苍白嘛，就面对这样子的中国式英雄，因为你看我都用了中国式英雄，就是我觉得李文亮医生是一个很中国的人，就是用刚刚宋一朗的这番话来说，但是我又想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来。你看我们刚刚用了很多词，什么乡土啊，然后什么，但是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词可以来，
可能就是
来指代他，
可能就是在一个大国或者我们暂且称之为强国的地方，就做一个人，就做一个纯粹的人还是挺难的吧。
对，
就好像有些事情你是不得不去抱怨的，就是被那个所谓的叫意识形态的事情，就是你需要对一些更大的事情产生一些愤怒，然后你最好还有一些大局意识，要知道国际政治，要了解有哪些，
对于他来说要知道医患纠纷、啊、
有哪些敌对势力，包括你刚才讲的例子嘛。然后一个是这一方面，就是你自己要关心一些很大的事情，然后同时可能一些很小的行为也会被放大到一些过于宏大政治意义上，比如就是你刚才讲说你在脸书上看到
哦，对，
一些
香港的，对，香港的人今天就是黄丝带，就是反对政府的抗议者，就对于香港一些人纪念李文亮医生感到很愤，
不屑一顾，
诧异，然后不屑一顾，对，因为他们的证据就是说李文亮医生在微博上转发了国庆的时候人民日报搞的一个活动，就是我是祖国第几几几名护旗手，或者我是什么祖共和国第几几号粉丝，他们就会说你看这个人就是明明那么爱国，然后我们怎么可以纪念他呢？
对，但他可能就是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阅兵非常兴奋，或者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比较厉害的新闻，然后觉得那一刻就在那一刻觉得就是做一个中国人很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对，
我想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我在那一刻的喜悦，但他在一些脑子里只有意识形态的人看来，这个东西成为了一个
污点，
是一个可以被无限放大的符号。
我可以想象，就是关于他是普通人还是是英雄的讨论，我觉得，这个肯定不会是最主要的议题嘛，可能大家吵着吵着，然后过两天就忘掉了，但大家最终还是会记住。
我不知道，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在一段时间的议题吧，它不会是一个不重要的议题，但是它本身又是很不重要的议题。
嗯，对，
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就不是有时候就刚刚吧，就是处在那种小小的自我斗争里面，你一方面你脑子里面一个声音在说啊，就是其实这个时代就需要这样的英雄，然后下一秒就会觉得不要说这样的蠢话，就是不要把它跟就是这个时代这样的字放在一块儿，就非常的愚蠢。嗯。
我其实很害怕，就今天这一天我都过得很惶恐，就是你有一种希望就是时间走慢一点的感觉，你就真的很害怕，就是时间往前走然后大家就忘记了。就我再一次有那个冲动，还是那个袁立的那个 NIT 的那个文章，他说It's too early to tell whether the online anger and frustration will amount to much. There was palpable public outrage in a few past tragedies, including the 2008 earthquake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train accident in 2011.But it faded in those instances. 就我是晚上九点钟读的，然后读完过后我就更害怕了，因为我的心里就骂袁立，就为什么要这么揭穿吧？
我不知道是就是害怕还是惶恐，我就是有点心里打鼓，因为现在可能说的也就是记住这种感觉吗？
对，
现在大家能和彼此说的就是保持愤怒，就然后呢？战斗纲领在哪里？又或者是我们两队就是社会变革的认识都非常粗浅，就觉得就陷入了一种就总要自己做点啥就事情才会变好。
我觉得另一种是，就如果说第一个就是不要再害怕用去污名化的，就不要再害怕利用这两个字的话，我觉得另外一点，你刚刚讲到，我觉得就是谨慎谦虚吧， 就是我以前我常常会对自己说一句话，但我现在不讲了，但我觉得我接下来我还是要用这句话提醒我自己，就是就如果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当中我都不算一个知识分子的话，那还会有谁是知识分子的？我不是说 I'm the only one 啊，天哪，为什么我有这种反应啊？
没有，这个话就不是这个话本身怎么样，就这个话特别你，就特别像你说的。
哦，好吧，对啊，我大学的时候我一直这么想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圈里面有300个人，假设啊，每个朋友圈里有300个人，那我自问一下，我是不是对于群众的
300个人有影响
啊？不，我是说我自问一下，我是不是在这个方面，比如说对于社交网络情绪的感触力上，或者说我对于法学或者说政治科学的知识是相对多的呢？我觉得我是的，那我就不应该去说，好吧？可能有别人，就是可能有那些世外高人，他完全不在我的朋友圈里面，他们可能会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那反正总归会有比我更厉害的人在，那我就干脆不要做了，我就等他们来做。但我想可能大部分人都在这么想，所以也就没有这样的人出现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我觉得这就是知识分子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当然谦虚是好事情，但是就比如说你的朋友圈有300个朋友，那你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你要把你的知识分享出去，你要带这些人比如说逃命，这也是李医生错的嘛，其实就是你把你知道的信息分享出来，虽然你即便是你们要提前买好口罩这样子的事情，但起码他做了，然后有一些人，就我看的一些报道，有些人就说听了他的话我就去买口罩了，其实就前两个礼拜根本不难买，所以我们家现在还有很多。我觉得这就是客观的改变，他在分享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说这个世界上肯定会比我掌握更多信息，或者有更资深的病毒学家会驳斥我，或者说我算哪根葱，我有什么好说这样的话的，这就还是讲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对我自己的一重要求就是
跟我一样勤发朋友圈是吗？
对，
我觉得这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部分解答你开头的问题吧，就是就不一定非要为万事开太平。
对，你有100个朋友，你为他们带来一点改变就可以了，然后100个人就会去改变他们周围的人。
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就好像听起来不是非常重要，但是好像又就一直梗在那的一个问题，就我愿意把它理解为是就是很中国特色的一种就是 meritocracy trap， 就是你一定要到达什么样的段位你才可以说什么样的话嘛，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暗自心里都觉得说就是人是相信权威的，就是我不够权威所以我不应该说话。我觉得现在可以就稍微透露一下，可能你也是第一次知道，就是我在和另外一个朋友做一个英语播客嘛。
我不是第一次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那播客就具体干啥的嘛，就是他大概是就是描述中国互联网在发生什么。然后我一直对这个事情有极其强烈的不安全感，就是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么多，
嗯、
我讲错了咋办、
嗯？
然后他是华裔嘛，
嗯，
他就说，就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吧，所以我觉得我只要讲的观点是我自己相信的，且是我认为有意义的，那我就可以随便说，
嗯。
就是这个话其实在当时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会在一些时间给到我一定的鼓舞吧。嗯，就是你不能因为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不是哈佛毕业的所以就不能说话，所以这种想法非常愚蠢。然后包括就是在之前播客里面反复提到的 Linus， 他也会就总觉得我很莫名其妙。他说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就是你为什么要对于你自己的观点如此之真实，就本来也不是谁说了就这个世界就不是你怎么说这世界就会怎么运行的呀，所以你就说就行了，不要就是搞一堆自我审查。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节点就会变得就是特别重要吧。我今就是反正最近大家又开始刷鲁迅嘛，然后、
嗯、
就鲁迅之前一直被传的最多的鸡汤就是中国青年要一路往上走嘛。
嗯，
我今天意识到我其实一直只看到了前半句，就是他其实后半句原话我记不清了，因为记忆力非常差，年近中年。但他大概就是说你不用等待炬火，就是你可以自己先发光。我现在回头来想，其实后半句是非常被低估的。
哦，我看到那，我查到那句话了，要读一下吗？
你读一下吧。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绝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来看，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尽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光发，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此后如今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它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对，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大家对这个事情会被扭成什么啊？那些鸡汤我已经背不全了，就是类似于什么，你就是你若光明，中国就光明啊，就这种话，就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嘛，对吧？
嗯、对，
就是可能有生之年你也不会见到，就是。脚下这片土地变成一个你满意的样子，可能之后要经历很多挫败，然后会觉得就是这个机器是它在碾压美人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情谊可言的，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直无法拥有足够多的权利影响到每一个人，就这可能是一个常态，就可能到生命的尽头都会是这样。嗯，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就是你若光明中国就光明，因为大家对光明的理解都还不太一样，毕竟还有那么一大群人就是要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康庄大道上，对吧？就是道路也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就是发光发热多发朋友圈这样的事情，
多吵吵架，
就不用去想它背后有什么很深远的意义吧。
对，
就是像李医生一样，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有这么样一个状况，然后我要告诉一些我亲近的人，然后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就聊不聊缘，就星星之火聊不聊缘，那是、
别人的事儿了，
不是别人的事，就是政治家的事儿嘛。
嗯嗯嗯，
对吧？
对，
但是不能就等着一个政治家来，就是
把我们全家老小都帮助救了，
帮助自己和帮助自己周围的人。就周围的人既然是力所至极可以触碰到的，那为什么非要等一个社会运动开始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个事情？
嗯，